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VOA
下面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众议院大约100名民主党议员星期三中断了众议院的议事日程，举行非同不寻常的静坐，要求对一个限制枪支销售的议案进行表决。不久前，美国发生了史上规模最大的枪击案，控制众议院的共和党人宣布休会，并试图切断电视转播，但是民主党议员拍的实况录像被通过推特送到了网络上。民主党议员们一个接一个走上众议院的讲台，讨论他们提出的诉求，其他的议员们则坐在附近的地上为抗议者欢呼。这种做法常见于美国街头的抗议活动，而不是在美国国会。造反的议员们表示，他们希望给议长保罗·瑞安施加压力，让众议院在下个星期一继续开会。原定下星期是休会时间，民主党议员要求就扩大对购买枪支者的背景调查范围，阻止一些可疑的恐怖分子买到枪支等措施先进行辩论，然后再表决。主持中午会议的共和党议员宣布民主党议员破坏了程序，下令休会。他们告诉众议员的雇员关掉摄像机和麦克风。民主党议员高呼，议案不通过就不休会。在众议院的抗议活动进行的同时，一些参议院的民主党议员排队进入众议院加入静坐。奥巴马总统在白宫对民主党议员的抗议行动表示支持，并向该党领袖约翰·路易斯众议员表示感谢。路易斯从1960年代就是民权的象征性人物。朝鲜最近的导弹试射举动显示金正恩政府无视联合国的制裁，继续研发弹道导弹技术。星期三，朝鲜在沿海城市元山进行了其第五次和第六次无水端中程导弹试射。美国和韩国军事官员说，第一枚导弹在发射后不久便告失败，但第二枚导弹在飞行大约400公里后落入日本海水域，也就是韩国所称的东海水域。最后一枚导弹试射没有达到3000公里这个无水端导弹的射程，这个射程涵盖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基地。看来无水端导弹还没有具备精准打击目标所需的重入大气层的能力，但分析人士说，朝鲜继续从每次失败中学习，每次新的试射都有所进步。加利福尼亚州明德大学国际研究学院东亚防扩散项目主任杰弗里·路易斯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以前试射的时候不是在一发射后就是在发射时炸毁，所以这真正体现出进步。路易斯说，多次导弹试射也说明了国际制裁至今没有影响朝鲜获得制造这些武器所需的材料与技术能力。韩国媒体说，据信朝鲜拥有多达30枚无水端导弹。有关官员表示，朝鲜从2007年左右开始部署这种导弹。两名无名枪手星期三在巴基斯坦南部港口卡拉奇打死了苏菲教派的一名著名歌手。警方说，两名骑着摩托车的枪手在这个城市的繁忙地段朝歌手沙布里的轿车开枪，然后逃离了现场。这名45岁的歌手受伤被送到了医院。从极端组织巴基斯坦塔利班分离出来的一派稍后声称对这个事件负责。他们说沙布里在他们的猎杀的目标名单上，但是目前还无法从独立方面证实这个说法。沙布里遇刺身亡的消息迅速激起全国的愤怒和谴责，特别是数百万计的苏菲教教众中间。苏菲教是在巴基斯坦和印度已经流传了好几个世纪的伊斯兰教中的一个神秘的教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了今年美国经济增长的预测，但是该机构总裁拉加德依然表示，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状况不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每年都对美国经济做一次评估，他预测美国经济将有2.2%的增幅，比去年的2.4%略低，也低于该组织两个月前预测的2.4%。拉加德估计，美国的失业率将会保持在5%。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星期三向他的竞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发起严厉进攻，称这位民主党的对手可能是参加总统选举中最腐败的人。这是川普对克林顿做出的最尖锐的批评。他抨击克林顿在2009年到2013年担任国务卿期间支持导致了死亡、破坏和恐怖主义的美国的对外政策，并在离任后到处发表演讲，为自己赚了数百万美元。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6月22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郑玉文。五年前，一场征地风波让中国广东省的乌坎村跃上了国际媒体。在断水断粮、军警围困的情况下，乌坎村民实现了有序的村民自治与民主选举。但是五年后，乌坎村民仍然没有讨回被侵占的土地。上个周末，就在村民准备继续上访的前夕，当局以涉嫌受贿为由抓捕了带领维权的村委会主任林祖炼，并且让他在央视上被认罪。政府的压制黑手再度的笼罩乌坎，这一次乌坎村民可能遭遇什么样的命运？中国的村民自治和土地维权到底有没有发展的空间？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呢，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第一位是中国独立记者、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那么第二位呢，是旅美学者吴作来先生，通过 Skype 来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欢迎您。
谢谢。
好，我们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热线电话，针对乌坎村事件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节目一开始，我想把第一个问题交给我们在现场的赵岩先生。五年之后，乌坎村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我们看到，直到今天，乌坎村民仍然在街头进行抗议和游行啊。跟我们谈谈这次事件的主要起因又是什么呢？
这次事件主要起因就是因为上次在2011年这个上访维权的过程当中，那么乌坎村有9000亩土地这个被政府征用，那个开发商进行开发。那么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处理好。那么当时呢，这个在广东省的一把手是汪洋。
嗯，
那么汪洋呢，对这个事儿呢进行了一定的处理，就让村民依照这个村民组织法去重新进行选举。完了，这个林祖炼当上了这个村委会主任，也当上了这个村的总支书记。那这个村呢是一个大村，有九千多人，九千多人呢，林祖炼以5000多票当选了。在当选以后，事实上这个村里的问题并没有处理完毕。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林祖炼一方面在这个央视被认罪，另一方面呢，这个就是陆丰市的这个有关部门和这个汕尾市的有关部门向这个当地公布说，村里的土地已经有5000多亩还给了村里，但是呢其他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完毕，是有跟邻村有争议。但政府说的话公信力有多少，大家如何来看待这个问题，这个就是这里陷入一个就是塔西托效应的问题，就是政府你无论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现在社群舆论都老百姓都不信了。你这些你讲过的话，你说过的话，你为什么五年过去了这些问题没有处理？五年过去了占领土地的事儿还没有进行完毕，那你政府这个职能部门你在干什么？一个土地部门或者是这个管这个村的这个镇，你这些职能部门，你政府设的有关机构你在干什么？他没有说这些问题，只是说啊，有些问题没有处理，这是第一个。第二，他说这个林祖炼有一些这个贪腐行为。那么这些贪腐行为，林祖炼从这个上任以后，到底他经过了多少这个土地这个流转啊？还有这个村上有一些经济的问题，就是过去就那个村民组织法没有实施之前，很多村都办了这个相应的公司啊，这个。那个商业性质的机构，这些机构的这个商务往来怎么处理的，都没有一个公开的账目给大家解释。所以老百姓现在就是说，我还要我的土地，你政府没有还给我，那我就该怎么要怎么样。事实上，林祖炼在被抓之前呢，他有一个自己以他妻子的一个有一个离婚协议书，这个离婚协议写得很清楚，但是他进去以后，就马上跟这个他在离婚协议所。 所写的所表示的完全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了。但是你现在让林祖炼在央视上，我们都知道央视现在最习惯于这个未审就先给人家定罪的，你完全是行使了法院的职能。那么没有一个自由的新闻机构，客观的公正的新闻机构去对林祖炼进行采访，所以现在还都是一团迷雾。
是。那么吴作来先生，我想请教我们在线上跟我们连线的吴作来先生啊，您看到这次的乌坎事件，跟我们谈谈五年前实际上当乌坎事件刚刚发生的时候，您也在网络上写了很多的文章进行评论。五年之后跟我们谈谈到底乌坎村它具有什么样的特殊性或什么样的重要性，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关注呢？
啊，乌坎村呢是中国面临的一个坎，从改革开放1978年，村承包土地，当时是农民把土地简单的分到家里耕种，就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这是让共产党以前推行的一个集体劳作的一个制度破产，当时的农民冒了很大的风险，他们也是联合签名互相担保，谁如果因此而坐牢其他的人要养育他们的孩子和家人。这个契约合约现在保存在国家博物馆，所以是当时的农民引导中国走出了困境。现在中国是另一个坎，这个坎呢就是农村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进步。这个进步就是一个就是对土地进行确权，不仅是确权，而且要私有化，把土地分给农民。第二个呢就是农村就是一个是政治问题，就是村民选主，这也是需要一个进步。土地确权和这个村民选举这两块都是中国面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政府是不愿意直提。五年前呢汪洋主政广东是做了一点点的这个让步。汪洋当时自己要回避一个政治问题。汪洋说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只是落实了村民组织法。一切都是符合国家政策法规的。广东并没有什么创造，这说明一个什么呢？这说明现在农民的这个土地权，特别是农民的选举权问题，村民组织选举问题，完全是被地方政府给掏空了。地方政府控制了这个选举权，选举自己的人来做村支书或者是村主任，这样他就可以控制农民的土地，控制农民的一切这个合法的权益。因为现在中国的经济是一个土地财政，地方政府它没有其他的一个收益，它只能招商引资，只能这个来扩张这个强掠夺土地，通过这个来获得他们自己的这个利益啊。所以现在这个根本问题还是一个政治权益和一个经济利益的问题。
是
政府地方政府出了很大的问题。
是赵先生，我想继续回到您啊，刚刚我们也听到了吴先生提到了，就是土地自治还有村民选举仍然是农村现在面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坎，很大的问题。可是也有人说五年前乌坎村进行的基层民主的选举当时让人很受鼓舞，觉得这是不是有可能发起一个自下而上的一个政治改革。没有人说当年汪洋做这样的一个柔性作风给他开了一个这个开明的形象，留下了这样的一个政治遗产。但是五年之后这个在胡春华主政之下好像一切都改观了，您的看法呢？
现在是就是刚才这个吴教授说的这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农村面临两个问题，就是一个政治上要求进步，就是民选到底能不能那个落实，就是他村民组织法规定就是私有政策，就是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民主决策、民主监督，这四件事能不能落实了，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但是村民组织法当中还有一条，就是党支部是这个村的领导核心，那么这个领导核心跟村民自治之间就有一个矛盾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在民国的时候，这个国民党至少还规定这个叫党部下县级以下的这个政府部门或这个自治组织，那么到了这个1949年以后就完全不是这样了。那么在选举的问题上，事实上不是这个民治，这个治是三点水那个治，不是民主自己治理的问题，它跟事实上在跟什么呢？在跟党控制和政府管制 两个治，这两个治后边治是刀治，不是水治了。那么两个刀治对一个对一个水治，
水治。
那么政府有公权力，他有暴力机器，那老百姓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个一人一票的权利。这三个权利对在一起，党权、政府权和这个老百姓自己的这个选举权对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到政府去，政府根本不承认你。很多老百姓自己民选的村委会的主任、村委会村民的代表到政府去办事儿，政府就是对这些人简直就是不屑一顾，完全是那种傲慢的态度，就是你老百姓选出的在政府那儿根本得不到承认。
所以也就是说，基层民主现在在中国发展基本上是没有空间的。
五年前呢，六年前呢，就是研究中国这个基层选举的问题的专家，叫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来过。他那时候还说，就是前运会那个事件出来以后，他说啊，中国村民选举这个在全国搞得非常好，尤其是浙江。那我就问他，我说浙江怎么出了一个前运会事件？他当时答不上来。现在这个李凡最近我看到在网上说，中国的这个村民选举由于党的控制和管制，导致了整个基层政权民主选举的彻底的失败，这是他的结论，不是我的结论啊。但我知道，在我出国之前，我至少走过200多个村子，就是乌坎事件不是中国第一个运用村民组织法来实现民主选举的。汪洋说的对，这不是广东的创造。早在1998年11月4号村民组织法开始实施的时候，就是我的家乡哈尔滨有两个村已经搞过这个实验，就是他当时不是因为这个法一公布可以实施了，当时还没进入选举程序，两个村委会主任，一个在这个江南，一个在江北，同时被这个村民就进行罢免。那么江南这个村没有罢免成功，江北这个极乐村就罢免成功了。罢免成功以后，当时南方周末、华语都市报都给予很长篇的报道，美联社、共同社都对这个事儿进行报道。但是新选出的这个村委会主任叫徐国军，我还记得非常清楚。我和中央电视台，我们采访过后，中央电视台又请我去跟他们一块儿去采访徐国军。不幸两年就跟这个现在的这个林祖炼是一样，也被抓，但是他没有被央视被认罪。
当时还没有被认罪。
我是想去到看守所去采访，但地方政府不允许。我不知道他被判了10年，那我不知道他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这样的事情层出不穷。
是，确实，而且好像我们一再看历史在这些村落里面不断的重演。那么乌坎村到底这一次可能面临什么样的命运，我相信很多我们的观众朋友也非常的关注，可能您也有许多问题想要提出。我们欢迎您利用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20-051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下面就先来接听几位在线上等候的观众朋友们。第一位呢，就是来自山东的邹先生。邹先生您好，请说。
两位嘉宾好。那个我记得中共曾经有文件说是要善于在选举中让党认定的人当选的这么一个文件，所以说我觉得在中共的治下，他所谓的选举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可疑。然后就今天这个话题哈，我觉得是我有两个观点。第一个是乌坎村的这个民主与中共的独裁我觉得是不对等的，在那个地方选那个它是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虽然村长是那个民选的，但是在行政上受到上级层层的打压。即便是就是大到像中华民国的这种民主，也受到这个中共集权集团的这个武力威胁。所以我觉得中共是所有民主的敌人。就无论是大到国家地区，像香港、台湾这种民主，还是小到村镇的这个乌坎这样民主，在中共的眼中都是这个。对他们集权的这个集权统治的威胁，也就是他们说的这个亡我之心不死。然后第二个观点是这样的，我发现这个上个周六，也就是18号，香港那个林先生摆脱中共的控制，然后曝光了中共打压香港媒体自由的这个内幕，而且就在同一天一直在为村民维权的这个乌坎村村长林祖烈先生，那个也被中共抓捕。我觉得这两个事件之间是不是有某种联系呢？中共是不是因为香港事件失控，所以抓捕乌坎的村长来分散这个国际对香港林先生的这个爆料的影响？因为中共强撑爆脸早已经是臭名昭著的了，而那个跨境抓捕那个媒体人还是那个 鲜有的那个新出现的恶行。
是，
所以我想有时间的话，就请嘉宾就两个问题帮我谈上看法。
好的，感谢您，邹先生。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听几位听众和观众朋友的问题，我们再一并的做答复。接下来这位是来自河北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请说。刘先生，您在线上吗？
喂，是我吗？
哎、是，请说。
喂，
请说。
好，我在。好，哎，你要说农村这个啊，村委会主任或者党支部书记啊，有贪污腐败的机会。一般的时候，在村里能够买卖土地、城乡结合部的这些村呢，都有机会。关键是自己要廉洁自律这方面，你把握的好不好？这里边跟民选不民选呢没有关系，有一些个候选人呢，在竞选的时候说的挺好，什么廉洁自律，敢一被选上了，根本就是两回事儿。哎，这里边跟选不选没有多大关系啊，民选的他就不贪污。这里边我最有发言权，我也是村主任，我连任了好几届了。关键是廉洁自律，你自己把握的好不好？不是农村这个不是没有机会。好，谢谢啊。
好的，我们谢谢您，谢谢您，刘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是来自湖北的邓先生，邓先生您好，请说。
啊，你好。过去的话，如果说要打倒哪个政敌，都以什么反革命罪啊，什么那个什么卖国罪打倒。现在的话，就用那种贪污啊，或者是作风问题来处理一个人。这个林先生他是不是犯罪呢？他没有那个独立的法治和新闻自由情况，谁也说不准。他只是好像更在乎是告诉中国人，瞧瞧你们民选的那个村长，他也是个贪污犯。对，你们就别搞民主了，就服从我们共产党的一党专制了，搞啥民主？第二个呢？我希望那个乌坎村的村民呢，你们请愿的时候不要跪着，一定要站着，你站着。别人政府才能瞧得起，谢谢。
好的，我们谢谢您，邓先生的来电。我们刚刚听的这几位，我想先请吴教授先跟我们谈谈。刚刚的邹先生他特别提到了这个香港方面的情况，那当然时间点是很凑巧。不过我们也知道，这次乌坎村事件爆发之后，港人也集结在这个中联办前进行声援乌坎村村民的行动啊，所以彼此上还是有个连结，是不是能跟我们谈一谈？您对于这个乌坎村，我们知道经历了这个民主的选举，很多人说乌坎村民感觉上似乎要更加的勇敢。那么到底乌坎村的村民他们具有什么样的特点？那么乌坎村的民众啊，他们现在的这个诉求，您觉得他们做法正不正确？是不是有什么需要加强的地方吗？
乌坎村呢，现在他们基本上把这些问题都非政治化，他甚至他们喊口号是喊共产党万岁，拥护共产党。他们把这个问题把它局限在一个经济领域里，一个围墙行动，就是我的土地没有确定或者被掠夺走了，以前的一些账务没有解决，共产党应该解决这样一些问题，那你共产党为什么不解决这样一些具体的问题？这是他们的一个策略，我觉得这也是他们被迫无奈，因为一旦把这些问题政治化，他们就会遭到更大的打击。因为现在这个当局已经对境外媒体一部分媒体进行妖魔化，认为他们是在参与策划煽动乌坎村的这个动乱。他们地方政府为什么喜欢把维权人物如境外一得是力作为一个连接呢？这是地方政府的一个策略。只要把这件事情政治，把这件事情如国外敌对势力联系起来了，他们是可以动用超常规的手段。中共意识形态里面有帝王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本来乌坎村村民把这个事情作为一个非政治化的事情，那么就是人民内部矛盾。现在如果他们觉得国外敌对势力参与了，那他就进行一个敌对性的打击，甚至可以制造一些恐怖，动用武警，动用一些暴力工具，直接进行一些非常残酷的打击，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信号。另外，现在整个社会，整个中国在倒退，你比如说让律师参与这个党化的培训， 让国家国有企业甚至很多的企业由党委来进行决定。就党以前指挥枪，现在党指挥宣传，党指挥这个经济，党才指挥每一个领域，这是非常恐怖的事情。这就跟朝鲜也就差不多了，说中国是西朝鲜，这正在被一些人坐实。
好的，我要继续跟着刚刚吴教授所提的有关于中国广东当局呢特别针对这次境外媒体特别做了一些评论。我们在网上看到也有很多人转发这样的一个评论，就是广东当局呢他们特别针对要对所谓的外媒来进行清理那么在网上传播的这篇广东省中宣部的命令里面呢，他特别点名了像是美联社、路透社还有许许多多的香港媒体。那么他是怎么说呢？他说这些媒体呢潜入了乌坎来造谣生事，挑起矛盾，非法采访。有很多人说从这次的乌坎事件得到了一个新名词，叫做媒体的非法采访。那我想继续请教赵先生，您过去也曾经是记者，也曾经这个进入了很多这个不该去采访的地方采访，现在针对当局锁定这个境外媒体，把他们认为是敌对势力，您认为这样的做法合理吗？
完全不合理，而且完全错误的。因为你自己控制的媒体只能按照政府的言论那个制定的那个主导思想去说话，缺少客观公正性。因为你那个媒体就是宣传机器嘛，它不是一个新闻客观报道事实的这么一个载体。如果没有国外媒体进入的话，那么乌坎的事件就是永远是一个谜，永远是一个谜。你像央视这样的报道，你肯定会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不管这个事情林祖炼到底有没有那个贪污的行为，有没有，不管是这样，大家会，凡是你现在政府只要说是东，老百姓一定会往西想，凡是你政府往西说，老百姓一定会往东想。你这样就是政府的公信力完全缺失没有的前提下，你又不让这个客观公正的媒体进入，这就会导致这个事情没解。
刚刚湖北的邓先生还有河北的刘先生也都提到，刘先生特别提到作为这个村官确实有很多可以接受贿赂的这样的机会，但是在你个人能不能够把持得住。那么当然现在也有很多人说针对林祖炼的事件还有一个蹊跷的地方，就是他的孙子也被当地的公安给带走，直到林祖炼认罪之后，他是在今天的清晨他的孙子回家了。所以也有人说如果不把这两个做个连结，大家很多人都会想因为爷爷认罪了所以孙子回来了，所以当局的一些做法确确实实也引起了很多人的
质疑。就很奇怪嘛。那我是昨天也看到这个，那么特意看了三遍这个林祖炼这个在央视的认罪，他自己说我现在因为我自己的法律知识有限，所以我现在又来投案自首，我确实犯了这么些罪。他是强行从家里带走的，怎么能是投案自首呢？所以这个前后你要是你让他说话，前后他说话都是矛盾的，他写的信跟他在电视里讲的以及他的行为和他所说的完全是拧的。你作为一个编导连这个你都审不出来，他不是投案自首，明明是从家里绑架出去的，半夜凌晨的时候从家里那个绑走以后，你现在又把他孙子抓起来，你不就是逼着他认罪吗？这像有点像高瑜一样了吗？高瑜抓起来的时候把他儿子抓起来，高瑜一看没有办法，那只好央视认罪吧，因为为了孩子嘛。对，
是我们也知道这个，很多人说这个农村的事还有农民的事到底该由谁来做主。刚刚吴作来吴教授也跟我们提到了一些您的看法。吴教授，我想继续来请教您的就是针对有关于这种所谓的地方自治在中国到底有没有发展的空间，刚刚我们的讨论是不容乐观您的看法。那么另外如果说针对地方政府的一些贪污腐败或者是不法的行为，如何来制约这些腐败的地方公权力，您觉得现在在中国有这样的机制吗？
现在是非常空间非常小，整个大气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要进行党进行一个细致的控制，甚至都带有一定的这个恐怖的性质。你看看动不动就会把别人的家人孙子给抓起来进行一个威胁，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势头。另外就是电视审判，它不通过这个司法审判，不通过这个律师的程序，甚至呢有律师最近就披露他们也有这个乌坎事件，这个林先生的这个孙子呢 也其他的儿子呢也开始跟他联系，甚至打入军队，但是都被当地的司法局强令退回，不允许任何人介入到乌克兰这样一个法律程序当中去。这样就是他们就希望他们自己派律师自己来控制这个审判，使这个审判呢变成一个秘密的审判，变相的，这些都是没有这个这个非常都非常不好，这个势头非常不好啊，完全是一种恐怖的这种势头。刚才有一个支书说选举是没有用的，是的，如果仅仅靠民主选举也不一定能够保证村支书他不廉洁，乌克兰村也出现明显的一些官员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但是有很多东西是需要配套的，民主后面是法治，就是法律程序必须公开的，司法机构必须独立的，法治后面还要一个自由，这个自由就是媒体的，特别是媒体监督的自由。
嗯哼，
媒体监督的自由就是可以采访一切人，这个自由权必须得到保障，监督一切人，没有非法的采访之说，刚才赵先生说的没有非法采访，民主自由法治这些普世价值都能够得到尊重和落实，中国的基层才有希望。
是，
如果现在共产党高层没有意识到基层的这样一个民主自由法治是中国稳定之源的话，那么以后中国这个农村整个生态，不仅仅是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会更加恶化。
嗯，
这个会更加动乱，这个动乱共产党可能都收拾不了，因为官员他一层一层的往下吃，吃土地，吃老百姓的这个利益，最后矛盾激化之后，老百姓一无所有，最后只会起来反抗。所以关键问题还是共产党的高层不要把整个社会党化，把整个社会甚至法西斯化，这是非常恐怖的。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啊，因为我们时间关系，有关于乌克兰事件到底村民自治能不能抵挡得过政府的压制相关的讨论，我们就为您进行到这里结束了。稍后回来我们将继续为您讨论另外一个热点话题，那就是国民党回中国大陆去发展，您说好还是不好呢？请您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在2016年的年初，一场大选呢，可以说让台湾政坛再度变天。民进党拿下了总统和立法院选举的胜利，进入了全面执政的时代。那么败选的国民党又该何去何从呢？最近旅美中国学者吴作来撰写了文章，他呼吁国民党回望中国大陆，通过和平的方式反攻大陆，找回国民党的新空间与历史机遇，实现老蒋总统或国民党当年的中国梦，那就是三民主义、反攻大陆、统一中国。国民党回中国大陆去发展，这有可能吗？中国当局会允许国民党登陆、发展党员，甚至参与中国的政治吗？在台湾的民主选举中遭受挫败的国民党，能不能帮助促进中国的民主呢？连串的问题，我们今晚就要请文章的作者来亲自说明，同时也回答观众和听众朋友所提出的问题。那么今晚节目的两位嘉宾呢，第一位就是撰写这篇文章的作者旅美学者吴作来教授，那么第二位呢是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中国独立记者前纽约时报的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我们欢迎两位。那么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拨打热线电话提出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当然第一个问题我就想先交给吴作来吴教授，为什么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您会写出这样的一篇文章，做出这样的提议呢？
因为国民党现在在台湾的发展空间已经4年或者8年基本上没有什么发展空间了，这个主要的原因呢，文章也写了，就是因为大陆既左势力抬头，对香港、对台湾进行一个残酷的打击，还有很多的举报，只要台湾任何一个艺人会唱了台湾的国歌，就是中华民国的国歌，以及挥动了台湾的这个中华民国的国旗，都会遭到大陆的整个的这个封杀，甚至这个打压。这一系列的动作呢，都会促使这个台湾民众对 中共的政策反感，对亲中共的国民党反感，这种反感直接促成了民进党上台。所以呢，现在国民党在台湾的空间减少之后，国民党应该向大陆伸展自己的知觉，因为国民党和共产党有一个共同的梦想，就是统一中国。这个民进党在这方面成立之初是没有的，现在可能弱化了这个独立的意识，但是国民党是非常强化这个就是大陆的这种统一。当然他每一个人有自己的表述，一个人是统一是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而共产党统一中国呢是以共产主义这样一个理想来统一中国。在这样一个共同梦想的前提下，也或者说按照他们的话就是一个中国的前提下，那么怎么坐实这个一个中国呢？那么互相就应该做些让步，共产党应该就是允许国民党到大陆来谈判。怎么谈判呢？首先应该设立一个办事处，应该有自己的发言人，应该有自己的办公室，甚至有自己的这个组织架构，这个发展这个前景，这样的话才能是一国两制或者是统一逐步被坐实。
是吴教授，我想在这里请教您，您刚刚提到实际上您这篇文章的标题是这个建议呼吁习近平来展开第三次的国共合作。我们知道依照中共的说法，在历史上国共有两次的合作，第一次是在这个国民政府国民革命时期1924年左右，第二次是在抗日的时期那么很多后来的这个证据或分析都显示，这个两次的合作都是以失败告终，而且都是共产党方面不愿合作。您为什么还认为国共可以进行第三次的合作，甚至国民党可以成功的登陆大陆呢？
第一次第二次合作呢，国民党呢是引导共产党，当然第二次合作的时候共产党玩了一个小的动作，就是西安事变，但是共产党当时倡导的是自由民主人权，就是共产党在国共合作在整个过程当中，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这个政治理念、三民主义理念是统一的，而且共产党当时有很多历史性的承诺，就是要实现中国的自由、民主、法治、宪政、共和，这是共产党的历史承诺。那么国民党现在可以翻出共产党的历史承诺，不忘初心，以此来抢占制高点。当时共产党是在延安时期是抢占了这个政治制高点的，所以现在国民党应该抢占这个制高点，来倒逼共产党进行一些政治改革。你为什么不遵守历史承诺？你为什么封杀历史的先声？这些东西都是可以上到台面上来的。
好的，
而且
是您说，吴教授。
而且现在呢，这个大陆整个民众对中华民国是有重新的认识，以前是被妖魔化的，再加上呢现在共产党面临了很多的这个问题，如果共产党需要进步的话，需要在政治上面有一点点进步的话，台湾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点，因为台湾的模式政治经济文化各种各样的保护都非常的好，发展得非常好，这是大陆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试验点。
好的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吴教授。我继续回到现场的赵岩赵先生当然接下来我想要问的问题就是刚刚这个吴教授提出了他的看法，但是您认为中国政府方面会同意让国民党来登陆吗？中国我们知道没有这个明文规定的党禁，但是它事实上就是一个一党专制、一党制的一个国家，它有可能会开放党禁让国民党登陆吗？
我觉得这个应该说中国政府这个词不太准确，应该叫中共同不同意，因为台湾也是中华民国，也不能说它不是中国，而且呢无论大陆的版图、台湾版图都是统一的，就是这两个地方还都是一个国家。那么，就是您刚才说的他能不能同意，我倒想回顾一下，这个80年代有一个福建省委书记叫向南，事实上习近平呢到福建工作去，正是胡耀邦跟向南沟通以后，才把习近平调到福建去。那么，一个是他地方经验积累，需要这个共产党培养干部是需要一个过程的，那么需要有未来的这个干部能够这个多了解对岸的情况，所以呢就把它放到福建。 那么向南提出一个什么问题，在80年代到90年代中间他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搞了这么多年，结果这个从这个50年开始，这个反美完了到反右到大跃进到这个文革，完全都是这个制度上的失败，我们能不能把这个福建，他当时是福建省委第一书记，交给这个台湾来管理，把香港呢那个交给这个把那个广东和深圳呢交给这个香港来管理，一个英式的模式，一个美式的模式，两下对做一个对比。但是向南提出这个要求以后，马上就被陈云和这个李清燕党内的高官这个给否定掉了，而且把他福建省委书记也撤掉了。当时找了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原因，就是晋江的假药。就我们知道体制内的这么高级的领导干部都有这样的想法，他结果呢就是最后郁郁而终，完了在九七年的上半年嘛，就不幸的这个突然就去世了。就是党内有过，体制内有过这样的这个呼吁，但是没有得到回应。现在80年代到现在已经过去20多年了，快30年了，体制内已经没有这样的声音了。那么吴先生呢，原来是体制内的这个理论家了哈，文艺理论家，他现在有这样的想法，那么在海外而且提出来，能不能得到体制内最高官的这个认同，这也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想一想海外的民运，你现在有民主党，有这个自由民主党，这么多的党跟共产党没有这个杀人的这个血仇，就没有这个你杀我杀你这个过程历史。国民党呢跟共产党有这样的历史，你共产党说我们消灭国民党八百多万，共产党那个国民党说我们消灭共产党1000多万，有这样的仇。但是现在国民党呢，确实国民党的主席可以回到这个大陆，像海外的包括魏京生、王军涛先生跟共产党，本来他们的父亲都是共产党，但是现在连回国都回不去，所以这样的想法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共产党也确实需要台湾的治理经验来重新的这个整合大陆的政治改革的方案，但是能不能做到，这要看习近平有没有改革的气量了。
那么观众朋友，您的看法呢？国民党如果回中国大陆发展，您的看法又是如何？利用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拨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讨论，400-120-0551。我们现在就来接听几位在线上等候的观众朋友。第一位是来自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你好，是河北的李先生吗？
是，请说。
哎，你好，你好，我觉得这个国民党现在是民进党和中国大陆政府的中间的一个缓冲地带。如果国民党回大陆发展的话，在台湾那不发展的话，那样的话，这个民进党马上就会举行公投，然后台湾宪法一修改的话，两岸很快就会兵戎相见的。另外，这个嘉宾你怎么去评论这个前苏联和东欧的这些国家，包括西亚、北非的这些国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后，政治动荡、经济崩溃、民生交替、国家分裂、战火纷飞。谢谢，再见。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您，这是李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广西的彭先生。抱歉，广西彭先生，请说。
啊，谢谢议员。吴作来教授提出来这个设想，当然是非常积极的。我们作为草根，当然欢迎，因为中国现在缺少的就是多元。它是独裁政府，就是一元化的国家的这个统治，缺了就是多元。国民党回来，当然能够打破这个局面。但是我们根据前期所发生的一系列问题，包括谷歌公司被赶出啊中国大陆市场，就是因为不妥协，就是因为不作恶，就是因为不接受审查。完了以后，前不久也公安部已经公布了国家有关管理部门公布了那个规定。就是 NGO 组织也得接受那个公安部门的那个管辖，接受他的管理啊。还有一个，我们看到平时很多的一些国内的一些维权组织啊什么的，当共产党感觉到他的政权被威胁的时候，啊，至于说国民党回大陆来发展的话，如果说对他的政权、对他的那个一党独裁统治造成威胁的话， 他能接受吗？不知道吴教授怎么看这个问题。
好的，我们谢谢两。
把微软看得比天还大。
好的，我们谢谢彭先生。吴教授，看来两个问题都需要您的答复。先跟我们谈谈呢。我们知道这个国民党这次在大选中挫败，也有很多人说主要就是背离了民意，那么大量的这个往中国靠拢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么如果说国民党真的到中国大陆去发展的话，会不会像刚刚李先生所说的，民进党方面就会在台湾举行全民公投，两岸真的正式的走向分裂的局面？您的看法？
国民党到大陆发展，这个是符合历史发展的一个进步的这样一个前景。他到大陆发展并不意味着他失去台湾，他在台湾的力量还是保持一定的制衡的力量。现在中国的现状是一国两政，一个中国两个政府，共产党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中国这个一国两政呢，带来了很多的问题，两岸人民阻隔，政治纷争，甚至的这个两岸都有自己的军队，这才是中国的一个麻烦，有可能会造成战争。而一国多党呢，针对国家化呢，是不会带来动乱的。美国现在我们看看西方的这个发文明，这个先进文明的国民主的国家，都是一国多党，而不是一国多政。中国现在最危险的就是一国多政。中国这个一国多政呢，历史原因是二战的时候造成的，就是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国民党和共产党重庆谈判没有恪守重庆谈判，没有致力于和平，所以造成了国家动乱，一直到现在这个国家仍然是分裂状态。美国当时中国甚至承诺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保证毛泽东的安全。重庆为什么能够谈判？美国也是在促成中华民族中国的这样一个政治和解，但是中国两党不争气，造成了中国这个国家灾难。这个灾难从1945年到现在一直都没有结束，所以要结束这个国家灾难，一个美国要发挥一定的作用。美国当时以为啊，我就不管了，放弃亚洲，他就什么事没有了。但是美国的这个不积极作为的政策，直接带来了朝鲜战争，美国牺牲了数以万计的这个士兵。中国现在美国还是维持现状，不积极的作为，这个又现在一直还在给美国带来很多的困扰，比如说这个朝鲜这个发展核弹，以及胡作非为，甚至会制造一定的恐怖。所以这个美国的这个美国好人帮助中国，但是没有积极的作为。我们就希望美国在中国未来的这个政治竞争中要扮演积极的角色，比如说国民党登陆大陆，在大陆设立办事处，甚至做一定的发展，美国应该做一些积极的贡献。如果不积极的介入中国的这个政治进程，美国以后可能还会带来灾难。
好的，我们谢谢吴教授。我们继续，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再转到我们的赵先生啊，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刚刚两位观众朋友说，那么也提到了这个另外一位观众朋友，广西的彭先生，他特别提到了看到国际间的企业还有这个 NGO 到中国去发展，只要这个对政权稍有威胁就被赶出来，国民党又要如何走在这条这个非常危险的这个钢索上面？如果他真的要回中国发展的话，他有没有可能两边都失去，台湾也失去了发展市场，到中国也有可能被赶出来？
就问题，如果国民党能回大陆，民进党为什么不可以回呢？在美国的民主党为什么不可以回呢？吴教授说了，这个一国多党可以，但一国多政不行。那我的概念是一国两制不行，一国两制早晚要打仗。美国南北独立战争就是因为南方有奴隶制，北方有民主制才打了起来。那中国大陆和台湾也是这种局面，一个是民主先进的，一个是落后的。那么早晚如果你这个制度不统一，用什么统一？就是我们上次讨论过的话题，有一次周末我们讨论话题，必须用民主来统一中国。在这个前提下，国民党才可以，你如果大陆的共产党理念不改变的话，其实 他的理念，你他的承诺跟他理念是相矛盾。他承诺是自由民主，在没有四九年没有回去之前，但他理念是要共产，你的财产就是我的财产，这个是相矛盾的。
您觉得现在的国民党有这样的能力来肩负起推进中国民主的重责大任吗？现在的国民党跟当年的国民党还是一样的吗？
问题不在于国民党，问题首先在于大陆自己共产党，你能不能改？其实共产党改一个字，改成共和党，跟国号相符。那么国民党回大陆也罢，民进党回大陆也罢，民主党回大陆也罢，你有了一个好的这个好的这个基础，你承诺是自由民主嘛，而不是其他跟其他党的党章没他的理念没有矛盾，那么才可以回大陆。共产党理念不改，说我要共产，把美国也共产，把俄罗斯也共产，把欧洲也共产，那是不可能的。
好，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有什么样的想法与看法？针对国民党回中国大陆去发展，您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建议吗？您的看法如何？天津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好，这个我觉得这个国民党回中国大陆，这个设想是很有前途的一个设想，也是很实际的一个设想。为什么说呢？因为这个中国政府，中共政府，它历来就是以这个不要干涉中国内政，这个说法，它在这个在世界上这个也来维持它这个独裁这个政权。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如果还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就是说你真正的要是说这个国家统一，这个你是真心实意要这个国家统一，那么你就应该让国民党来上这个中国大陆来这个发展。所以说这两个这一点也看出来，中国这个你是为了你对党着想，还是真正的为这个国家的统一着想？
嗯哼，好，对，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这个在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说一个伟人来出现了。
嗯哼，
所以说这个中国共产党也好，让他自己改变自己这个他这个统治，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觉得呢，这个国民党在这个事情上很有作为，很有前途，很有作为。我也希望这个美国政府也好，这个美国这些民主党什么共和党也好，这个应该很好的看好这一步棋，把这个事情做好了以后呢，也反过来会这个反推倒逼台湾的这个国民党这个在这个执政的这个基础。
好的，我们感谢您天津的张先生。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啊，节目最后我还想要来谈一谈的是，最近这个实际上在中国最近有关于两岸统一也有一个热点话题，这是在上海的台湾研究所的副主任张啸天，他最近在网上呢提到了这篇文章，题目呢是为什么我们将会在理论上失去台湾。他特别提到了统一的论述已经耗尽了思想资源，理论的交锋胜负已定，很快的将会在理论上失去台湾。张啸天他是这么说，他说两岸民众的三观已经渐行渐远，大陆民众将国家统一视为最高价值，而台湾民众则视为遥远的选项之一。最后我想一分钟时间给吴作来吴教授跟我们谈谈，从您的国民党到大陆去发展这样一个理论来看到张啸天张教授的说法，您觉得两岸的统一的可能性是不是像张教授所说的已经是微乎其微了？那么国民党真的能够肩负起这样的一个责任吗？
两岸现在统一的话题理论资源匮乏的根本原因是共产党的这个理论困境，共产党这个在理论上面没有创新，现在就需要习近平以伟人的姿态来引领这个话题，要主动的去跟马英九握手，因为习近平已经握过一次手了，这是一个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有象征性的一个创意，现在就需要把这个创意去做实，需要一批人来喊出这样一个小思路，然后呢更多的人来推进这样一个事情，不是不可能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时事大家谈的相关讨论呢到这里就必须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吴作来教授还有赵岩先生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也很感谢所有的观众和朋友们您的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论坛，来宾还有听众和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言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VOA卫视呢，我们在最近也开通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我们欢迎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现场收看，同 同时也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同时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争鸣论坛或者我的个人推特账号上来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呢分别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以及推特.com/China，还有我的个人推特账号是推特.com/VOA 语文。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与互动。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要带您关注的是两个话题：英国脱离欧盟公投，中国该关心吗？以及台湾总统蔡英文首次出访，他将会受到国际间什么样的接待呢？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的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我们明天再会。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众议院大约100名民主党议员星期三中断了众议院的议事日程，举行非同不同寻常的静坐，要求对一个限制枪支销售的议案进行表决。不久前，美国发生了史上规模最大的枪击案，控制众议院的共和党人宣布休会，并试图切断电视转播，但是民主党议员拍的实况录像被通过推特送到了网络上。民主党议员们一个接一个走上众议院的讲台，讨论他们提出的诉求，其他的议员们则坐在附近的地上为抗议者欢呼。这种做法常见于美国街头的抗议活动，而不是在美国国会。朝鲜最近的导弹试射举动显示金正恩政府无视联合国的制裁，继续研发弹道导弹技术。星期三，朝鲜在沿海城市元山进行了其第5次和第6次无水端中程导弹试射。美国和韩国军事官员说，第一枚导弹在发射后不久便告失败，但第二枚导弹在飞行大约400公里后落入日本海水域，也就是韩国所称的东海水域。最后一枚导弹试射没有达到3000公里这个无水端导弹的射击射程，这个射程涵盖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基地。看来无水端导弹还没有具备精准打击目标所需的重入大气层的能力。但分析人士说，朝鲜继续从每次失败中学习，每次新的试射都有所进步。加利福尼亚州明德大学国际研究学院东亚防扩散项目主任杰弗里·路易斯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以前试射的时候不是在一发射后就是在发射时炸毁，所以这真正体现出进步。两名无名枪手星期三在巴基斯坦南部港口卡拉奇打死了苏菲教派的一名著名歌手。警方说，两名骑着摩托车的枪手在这个城市的繁忙地段朝歌手沙布里的轿车开枪，然后逃离了现场。这名45岁的歌手受伤被送到了医院。从极端组织巴基斯坦塔利班分离出来的一派稍后声称对这个事件负责。他们说，沙布里在他们的猎杀的目标名单上，但是目前还无法从独立方面证实这个说法。沙布里遇刺身亡的消息迅速激起全国的愤怒和谴责，特别是在数以百万计的苏菲教教众中间。苏菲教是在巴基斯坦和印度已经流传好几个世纪的伊斯兰教中的一个神秘的教派。原教旨穆斯林不承认苏菲教，称它跟伊斯兰教没有任何关系。最近几年，伊斯兰极端主义在巴基斯坦兴起，导致跟苏菲教有关的人和宗教设施被攻击的事件也时有发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了今年美国经济增长的预测，但是该机构总裁拉加德依然表示，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状况不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每年都对美国经济做一次评估，他预测美国经济将有2.2%的增幅，比去年的4%略低，也低于该组织2个月前预测的2.4%。拉加德估计美国的失业率将会保持在5%。美国经济从今年开始放缓，在第一季度增幅只有0.8%，主要原因是消费者支出疲软，消费者支出占美国经济的70%。拉加德表示，他认为有四股力量拖了美国经济增长后腿，劳动力参与下降，生产率下滑，收入不平等，贫困程度居高不下。拉加德说，劳动力正在老化，美国的生产率增幅在2008年衰退之前每年平均1.7%，但现在的平均增幅只有0.4%。拉加德补充说，他认为美国的收入差距在扩大，生活水平的下降使得15%的人口，大约47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拉加德指出，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他们会侵蚀美国增长的基础。美国总统候选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星期三向他的竞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发起严厉进攻，称这位民主党的对手可能是参加总统选举中最腐败的人。 这是川普对克林顿做出的最尖锐的批评。他抨击克林顿在2009年到2013年担任国务卿期间，支持导致了死亡、破坏和恐怖主义的美国的对外政策，并在离任后到处发表演讲，为自己赚取了数百万美元。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